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烛光夜到。2014年7月17日晚，夜幕低垂，美国国会山与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国家广场上燃起了点点烛光，数千支蜡烛排成的“真善忍”三个大字耀眼辉煌，上千名法轮功学员手捧蜡烛，静静地端坐，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国内法轮功学员。一如往昔，逾千名来自美国东部城市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华府，举行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的反迫害15周年公众集会和游行之后，在夜晚举行烛光夜道。法轮功学员的坚定正念和宁静祥和深深吸引感动着人们。15年前，1999年7月20日，中共公开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灭绝迫害。当真善忍的佛法真理遭到诋毁和侵犯，当世人被谎言毒害而面临大劫，面对世上最为残暴的政权长达15年的灭绝迫害，法轮功学员从来没有妥协屈服，一直理性地坚持不懈向世人讲述真相，坚守实践着对真善忍的信仰。伴随着哀而不伤的深沉音乐，烛光夜道致辞在夜空中回荡，触动着有幸见证这一幕的人们心灵的深处。令人欣慰的是，修炼者护卫着的真善忍真理之光，正指引着越来越多的心灵踏上觉悟与回归的旅途，越来越多的心灵烛光在黑夜中燃起，为世界增添着光明与希望。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相亲声援法轮功学员白桂银，警察恐惧。四川彭州市敖平镇法轮功学员白桂银，今年初为了营救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而被警察绑架，当地乡亲自愿签名声援白桂银，要求立即释放他。当地中共人员警察十分恐慌，用扣掉更保金社保来威胁民众不许签名。2014年1月6日，彭州市红岩镇法轮功学员古足翠到附近的敖平镇赶集讲法轮功真相，被敖平镇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人员杨少奇、刘光富绑架到敖平镇派出所。白桂银听说后立即赶到派出所要人，被该案责任人胡志强、国保队的吴太昌当即扣留非法关押，还去他家非法抄走了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白桂银在成都打工的妻子闻讯后去敖平镇派出所质问办案警察胡志强：“我家白桂银练功前一身病，练功后全好了，身体健康，单位家乡人对他的评价都很好，他做好人怎么还遭迫害？”胡志强说：“江泽民叫迫害的。” 白桂银的兄弟去派出所讲理要人，也被警察非法扣留审讯。彭州市公安局敖平镇派出所610人员企图判刑迫害，一官员还叫嚣关死他。日前检察院以证据不足将案件退回，但警方仍然不放人。2014年6月，一位正义人士发起声援白桂银，要求警方立即无罪释放白桂银。不少了解同情白桂银的乡亲自愿签名案手印。敖平镇610人员及派出所得知后非常恐惧，派人威胁民众，谁签名就扣掉谁的庚保金、社保，子女不能升学当兵。目前白桂银、古族翠仍然被非法关押在彭州市看守所。
新闻记者喜欢翻墙的鸽子。前几天的一个傍晚，我出去给民众打法轮功真相电话，路边摆夜摊的人很多，一个年轻女子摆的鞋子都是商店里卖剩缺号的鞋，稍显高档。我看了看鞋，顺便送她一张翻墙软件，刚要开口介绍，谁知她后边的一位文质彬彬的年轻男士伸过手来，惊喜地说，快接了，是自由门吧？太好了，我过去在单位上班时，单位里就有这个软件，大家经常看。现在辞职批发鞋子，家里没有这个软件，好久没看上了，这个软件太好了。我很好奇，问他原来在哪儿上班。他说，毕业后曾在省报社做编辑，出于职业关系，每次大事发生，比如前几天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抓，十八大后一个月内35名省级高官出事，作为新闻记者，我们该怎么写呢？所以大家都喜欢通过自由门翻墙软件上动态网看全世界自由媒体的报道，才能了解真相，看清上边的真实内斗情况，再决定如何下笔。千万别写的对哪位大权在握的领导或政权不合适了。而国内的媒体普遍造假，都看不出真相。我问他为何辞职，他说，那3-4千块钱的工资养不住家啊，何况也不顺心，很多新闻都是领导压下来的，要求怎么写，就像对待你们法轮功。我向他讲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胃溃疡很快康复，心灵健康与身体健康的关系，后来却因为坚持信仰，夫妻双双被非法开除，被恶警用烟头烫等等。他马上激动地说，那是犯罪，信仰法轮功也不该遭迫害。现在给我们夫妻管理鞋库的就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绝对是好人，可以放心，难得的好人。恶警怎么迫害过你们？现在你都可以告他们。现在网上很多告恶警迫害法轮功的案例，我支持你们。我为他的正义而感动，劝他们小夫妻俩退出中共党团队，摆脱为党效忠一生的毒誓后，就能在天灭中共的大劫中获得平安。他彻底听明白后说，他全家也信神，在基督教，但却修不出这样的勇气去反迫害和救人。我告诉他，是因为法轮大法讲得明，讲得透，真正明白善恶有报的规律后，就不再害怕了。而且法轮大法威力大，能保护弟子提高心性后否定迫害。他眼含热泪，再三地表示感谢，感谢我们在压力面前勇敢地出来讲真相救人。
反迫害15年，法轮功真相深入人心。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与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全球法轮功学员也从此走上了和平反迫害之路。15年来，他们利用各种方式向被中共谎言蒙蔽的世人讲清法轮功的真相，一张张传单，一个个电话，一份份电子邮件，一条条简讯， 被掩盖的黑暗铁幕就这样一点点地被撕开，光明一点一点地照亮了大地。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主席彼得·维斯特摩尔先生在近日墨尔本纪念法轮功和平反迫害15周年集会时表示，法轮功学员15年的反迫害令人钦佩，但这不仅仅是法轮功的事情，而是关乎中国未来的问题。他说，法轮功学员信仰的真善忍是普世原则，只有中共至今不允许民众自由的信仰。这样证明了中共的本性就是谎言、迫害、残暴。澳洲民主工党联邦财政秘书杰罗德·弗鲁德在集会发言中祝贺并感谢法轮功学员在15年来为社区做出的贡献。他说，坚持真，你们指出了什么是正确和公正，实践忍，你们展示了内在的力量，这是艰苦卓绝的和平抗争得以成功的关键。因为修炼善，你们爱你们的乡邻，这一切展现出你们所具有的最优异的人类的美德。进入2014年以来，中国国内民众从越来越多的签名营救法轮功学员的个案，发展到签名要求中共全面停止迫害法轮功。2014年5月到6月期间，山东滨州、河北廊坊两地350名市民不为中共暴政，郑重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人们都感到这样一个使人道德回升的功法应该在中国的社会堂堂正正地弘扬。人们说，他们一个个都是好样的，他们秉持真善忍做好人，我们百姓心里比谁都清楚，像这样的好人在中国社会越多越好。15年来，法轮功学员坚持理性反迫害，讲真相，为的是使人们能找回正信，拥有美好的未来。15年的风雨历程，法轮大法的真相与美好已经深入人心。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等相关组织。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当年全班22名大法小弟子。1997年，我在小学教书，那时我刚刚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一年，因偶然看到班里学生都会双盘打坐，就开始教他们练法轮功，把现有思想品德课全部砍掉，把能利用上的课余时间全用来通读转法轮。3年级的小孩读转法轮，一读就懂，基本都能理解，出乎我的意外，读完一章想听下一章，都听得入迷了。1个多月后，奇迹不断地出现，骂人的话听不见了，争吵打架的人没有了，老师和学生们每天都沉浸在一片祥和谦虚忍让的气氛中，我这个老师总爱发脾气的毛病消失了，和学生们平等相处，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教了一辈子书，从没有过的好时光。每当我想起那时的美好时光，才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教师，工作起来非常轻松，心情十分愉快，不争名不争利，把荣誉好处都让给其他老师，只是一味地努力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学生练了法轮功后，平常好花钱买小食品的习惯没有了，全班拾金不昧的钱增多了，把捡来的钱除交还失主，找不到失主的全都交给老师。98年江南涨大水，除学校向上级捐款外，还向各班级下派捐款任务，我们班没向学生要一分钱，而是把一年来的学生道德回升后拾金不昧的钱，共计97元人民币，通过校长捐给了灾区。那时，家长看到孩子的变化， 很支持他们练法轮功。有个家长说，我没事儿爱玩个小麻将，这孩子就跟我说，妈妈你以后就不要玩麻将了，咱们就是赢了，那钱也不是咱双手劳动挣来的，怎么往兜里揣呀？这是不该得的钱，如果要输了，不论多少钱，你心里能甘心吗？平时你省吃俭用的买酱油都算计着，这孩子怎么这么懂事儿了呢？把我说的脸通红，无言以对。另一个家长对大伙儿说，有一回我在自家责任田里干活，我儿子放学后领一帮小朋友到我家地边的山上玩耍，不一会儿只看见儿子正给小朋友分鸡蛋呢。原来儿子在山边捡了一窝家鸡蛋，共计27个，都给大家分了。这孩子比我大方多了，真能舍呀。全班22名大法小弟子练功后从没得过感冒，有一个孩子患有从娘胎带来的中耳炎，他上课总擦耳朵上的脓，父母为此事伤透了脑筋，花了很多钱治病不见好转，后来练功不到一个月就彻底治愈了，没吃一片药，没打一针，家人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有一个男同学有哮喘，从小就不能参加体育课，练功不到一个星期就出现了奇迹，开始吐小煤块似的黑痰块，几个月后就不喘了。那年六一运动会，他代表我们班跑单项400米赛跑，结果获得了全乡第二名。这个班的学生，我是从1年级开始教起的，原籍25名学生，全乡期末会考倒数第一，有3个学生给降级了，结果到第二年期末全乡统考时，名次依然倒数第一名。学生上3年级时，我领学生正式练起了法轮功，学生们在学习上出现了奇迹，听课注意力集中了，记忆力明显增强，不完成作业的现象没了。那年全乡会考第7名，到4年级全乡第2名，我被评上了教育模范，到了5年级和6年级上学期一直保持全乡第1名。我教到了6年级下学期，也就是1999年10月15日，我被当地市政法委公安局政保科绑架迫害，他们伙同给我找的代课老师共同迫害这22名大法小弟子，人人过关，学生们遭到不同程度的打骂，在整个社会红色恐怖下，有的刚上初中就不念了，过早地走上社会，但后来都得到了福报，参军的在部队里上了军校，圆了大学梦，现在成了部队的领导，打工的成老板，拥有相当的财产，在企业打工的还保送上了大学，坚持念书的也都大学毕业了。这22名大法小弟子，每个人都有很多修大法神奇的故事。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的致命毒针。山东泰安市今年72岁的古静老太太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于2000年3月被非法劳教2年，在期满离开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的前一天被恶警注射致命毒针，险些丧命，至今头晕，似有重物压顶。当时劳教所强行给古静注射毒针后，以为他必死无疑，随后就把这情况告诉了泰安市公安局。第二天，古静女儿的一个朋友从在公安局工作的亲属那里得知古静已经去世，出于关心特意过来安慰劝导他女儿不要难过，要节哀，弄得他女儿莫名其妙。后来古静家人得知他在劳教所被注射毒针的情况后，才明白原委。古静女士家住泰城石化公司宿舍，1999年10月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没想到一到北京就被警察绑架，遣返回泰安后被非法劳教2年， 在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里，古静遭到中共恶警非人的折磨，强制长时间不让睡觉，同时对她进行精神摧残。古静很快就被迫害的血压高达280以上，头昏脑胀，精神恍惚，并且不停地咳嗽吐血，出现生命危险。同监视的人因他不停地咳嗽影响他们休息，又怕被传染了恶疾，向警察反映情况，要求把他调出去。劳教所怕承担责任，决定将古静保外就医。在离开劳教所前的一天上午，一大队的小队长韩鑫让一位医生给他强行注射了一种液体药剂，之后古静感到心脏部位憋得难受，喘不上气来，肚子剧烈的疼痛，不停地呕吐腹泻。古静从劳教所回来后坚持修炼法轮功，在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后活了下来，但仍落下了血压居高不下、头晕、似有重物压顶等不适的感觉，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辽宁公安厅国保总队规定迫害指标。据悉，2014年4月10日，辽宁省公安厅国保总队对全省各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下发所谓的2014年国保重点工作绩效评估考核方案。此方案的考核细则中，对全省各市2014年批捕法轮功学员的人数规定了具体指标。2014年5月12日，辽宁省公安厅国保总队召集全省各市国保部门参加会议，在会议上对各市国保头目重点强调2014年各市如完不成批捕法轮功学员的具体指标，全年工作不得评为优秀，这充分暴露中共国保部门不讲法律，公开违法犯法，甚至按指标绑架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侵犯公民的信仰权利和基本人权。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自由选择建立在真相之上。上个星期我的侄子结婚，我去随礼祝贺，与亲戚们在一块聊天时，谈到当今中共的贪污腐败时，一个人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从古到今都有腐败，意思是中共搞腐败也在情理之中，不值得大惊小怪。过后我在思考，当今的中国人不知古代人的真相，完全被大陆颠倒是非的古装剧、宫廷剧给坑害了，认为古代人真的像电视里演的那样，要么贪污腐败，要么是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完全被有意识的扭曲了。中共战天斗地、颠倒黑白的党文化左右着人们思维方式，这不是人自己的选择，是被强行灌输的结果。自由选择应该建立在真相之上。法轮功学员被无辜地迫害了15年，法轮功学员在谎言的弥漫与屠刀的恐惧之下，为什么还要站出来讲真相？就是要给人一次自由选择的机会。当我手捧着法轮功书籍，指给朋友看关于法轮功禁止杀生和自杀的文字时，满脑子装的都是中共关于法轮功自焚谎言的朋友瞠目结舌，说妈呀，我又上共产党的当了。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宋大爷常念叨的故事。宋大爷13岁时就被他妈连打带骂轰出了家门，让他去自谋生路。他在村东地里躺了一天，没吃没喝，又感冒发烧。幸亏那天傍晚，中共县大队在身边路过，让他带路到某村庄去，从此就当上了兵。一次，县大队路过一座大庙，一个姓张的队长发现庙里有一个正在打坐的老和尚，张队长让宋大爷去枪毙了他。宋大爷不肯，说他与我无怨无仇，我凭什么要杀了他呢？张队长就自己把老和尚给毙了，可他从此屡遭不幸，不是打仗受伤了，就是生病了。他后来转业结婚，总遇挫折，生了3女2男，不是夭折就是残疾，还都呆呆傻傻的，他自己也落得个半身不遂，死时很惨。宋大爷生前对儿女亲友经常讲这件事，他说善恶有报是真的，别听共产党瞎扯，他们也信，就是不让老百姓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